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晚间，美国总统拜登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上任以来的第三次国情咨文。在一小时八分钟的演讲中，拜登希望证明自己的政策值得他连任，亦希望证明以他81岁的高龄仍然有能力胜任美国总统。演讲中，拜登没有提及川普的名字，但多次将自己和川普进行比较。首先，拜登强烈谴责了2021年1月6号冲入国会大楼的骚乱者，他还试图将自己的外交态度定位为国际主义世界观，并与前任的孤立主义进行了对比。在堕胎权和经济问题上，拜登亦和川普进行了对比。拜登试图将自己的年龄描绘成一种资产，他提到自己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他认为他代表着美国的承诺。拜登还在演讲中介绍了他的经济议程，包括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晶片和科学法案。他在提到中国时说，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并且会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挺身而出。不过他强调，美国希望与中国竞争而非冲突，并且美国正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赢得竞争。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二月新增非农就业职位275,000个，超出预期，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活跃。失业率就升至3.9%，高过预期数字3.7%。从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的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67,000次，其次是政府部门，新增52,000个就业职位。其他就业增幅较大的领域包括餐厅和酒吧、社会援助、建筑业、运输和仓储业以及零售业。从作为通胀指标而受到密切关注的平均时薪来看，二月份平均时薪环比增加0.1%，低过预期增幅；同比增加4.3%，低过一月份的增幅4.5%。创造的就业机会偏向兼职职位。根据家庭调查，全职工作减少了187,000个，而兼职工作增加了51,000个。劳工部报告发布后，股指期货小幅上升，反映出投资者对华盛顿能够在不抑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减缓通胀的信心不断增强。礼拜四，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警告称，极端分子即将计划在莫斯科发动袭击，敦促美国公民避免在周末参加大型集会。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说，正在监测有关极端分子即将针对莫斯科大型集会计划的报道，建议美国公民在未来48小时内避免参加大型集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简短的线上更新中说，美国公民应该避开人群，关注当地媒体的最新动态，并注意周围的环境。大使馆没有详细说明谁或什么对俄罗斯首都构成威胁，亦没有说明可能即将发生什么的攻击。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几个钟头之前说，已挫败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阿富汗分支对莫斯科西南部卡鲁加地区一座犹太教堂的攻击计划。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大使馆的警告是否与此有关。日前，中国华为公司在美国严厉制裁之下，如何获取7纳米晶片一事有了新的发现。今日彭博社引用不知名消息来源的话讲，在2023年被华为创造7纳米晶片的中芯国际，使用的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和半导体制造商翻林研究公司的技术。彭博社指出，中国使用美国技术制造7纳米晶片的消息显示，中国至今还未有能力摆脱外国的元件和设备，独立制造先进半导体。去年，华为推出了配有 5G 晶片的智能手机 Mate 60 Pro， 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媒体称，华为和中芯国际在突破美国封锁制造7纳米晶片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彭博社的消息人士说，中芯国际是在2022年10月美国禁止这一类商品出口之前购买的美国晶片制造设备，但是在美国出口禁令颁布后，两家美国公司都撤回了他们在中国的设备维护技术人员。日前美国官员证实，星期四上午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飞机从旧金山国际机场起飞时发生轮胎脱落，造成多辆汽车损坏。美联航说，上午11:35左右，飞往大阪的联合航空35号航班在起飞过程中起落架部分轮胎脱落，机场影片捕捉到轮胎跌落的瞬间。影片中可以看到美联航35号航班由机场起飞，离开地面几秒钟后，轮胎突然间脱落。轮胎跌落在机场的一个员工停车场，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警方设置了警戒带。35号班机之后改飞洛杉矶国际机场。美联航说，这架波音777飞机两个主起落架支柱上各有6个轮胎，设计用于在轮胎丢失或损坏的情况下安全着陆。旧金山机场表示，轮胎跌落后跑道被短暂关闭，以便机组人员清理碎片，但很快又重新开放，机场营运没有受到进一步影响。
礼拜四，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0的投票结果，一致批准一项立法，给中国公司字节跳动6个月的时间，剥离短视频应用 TikTok， 否则将面临美国禁令。该法案将会给字节跳动180日的时间，由 TikTok 撤资，否则苹果、谷歌和其他公司营运的应用商店不可以合法提供 TikTok 的应用程序，或向字节跳动控制的应用程序提供网络管托服务。法案还批准该法案生效后的165日内就该法案提出法律诉讼。投票前，议员听取了一份闭门机密简报，内容涉及对中国公司拥有 TikTok 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关注。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帕隆众议员当日表示，他希望该法案将强制剥离 TikTok， 美国人会能够继续使用这个平台和其他类似平台，而不用担心他们被我们的对手营运和控制的风险。礼拜四，美国联邦检察官在一份起诉书中指控一名现役陆军士兵及情报分析师在一年几的时间内向中共出售和美国防御台湾武器系统和弹道防御系统有关的敏感军事文件。起诉书显示，陆军中士及情报分析师舒尔茨被指控在一名自称住在香港的无透露姓名的人士要求下，利用他的绝密安全许可下载美国军事机密出售给中共。舒尔茨在礼拜四被捕，被指控犯有共谋和贿赂等6项罪名。起诉书没有点名中共政府是被受机密接收者或泄密计划实施者，但舒尔茨被指控出售大部分军事信息和中共有关。法庭文件描述了两人长达几个月的交易，舒尔茨一次以几千美元价格出售几十份敏感文件记录。美国田纳西州中区检察官表示，舒尔茨利用国防信息换取现金，违反国家安全法，危及美国人的安全，是不可以容忍的。日前，印度正向和中共有争议的边境增派10,000名士兵。在几年前中印边防军发生致命冲突之后，两国一直处于对峙状态。2020年6月， 中印两军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发生小规模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人数不详的中共军人死亡。之后两国军事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以解决紧张局势，但仲未解决关键摩擦问题的核心分歧。日前印度高级官员向彭博社表示，先前派驻该国西部边境的10000名士兵现在已被抽调出来负责守卫和中国接壤的边境。除此之外，已被派去这一段有争议中印边境的现有9000名士兵将被纳入新成立的战斗指挥部。这支联合部队将守护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北部北亚欠德邦和喜马加尔邦之间532公里的边境线。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礼拜五回应，中方认为印度在有争议的边境增兵不利于缓解紧张局势。礼拜五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年度会议上，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示，将会通过一系列新法律以维护所谓的国家主权利益。根据委员会长乐际发表的工作报告，今年将会进一步制定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能源法、原子能法，还会修改有关国防教育和网络安全的法律。同一日，香港政府加快推进《基本法》第23条，公布长达212页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涵盖叛国罪、间谍活动、境外干预、国家机密和煽动叛乱等新的法律内容。其中叛国罪和叛乱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间谍罪和境外干预罪就分别是20年和14年，煽动意图罪可被判监7年，如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加刑可判处10年。分析人士表示，骤眼睇嚟，修订后的刑罚条款和西方类似，但一些条文如煽动和涉及国家机密更加广泛，而且可能更加严厉。最近美国国会对部署在美国各地港口的中国生产的起重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起重机上装有可疑通讯设备。目前近80%的美国港口使用的是上海振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制造的巨型起重机。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据国会助手表示，在一个美国港口使用的起重机上发现了10多个蜂窝调制解调器，在另一个港口的服务器机房内亦发现了调制解调器。有些调制解调器和起重机的操作组件有主动连接，虽然在起重机上安装调制解调器进行远端监控操作的轨道维护不是很常见，但调查人员说一些港口并没有要求加添这些功能。这项发现令人担心中国制造的设备可能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表示，中共政府正在寻找一切机会收集有价值的情报，还系统地深入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来利用漏洞，而美国长久以来忽视了这一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